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早晨讲的题目是敬虔的实际操练。要操练敬虔要从我们的生活开始，对吗？所以敬虔并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口中说说，然后大家在下面听听，对不对？好，是实际到生活里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尤其家庭是最好的练习的场所，我们是不是仍然可以这样警醒敬畏神？所以我们今天早晨呢，已经提了一些我们真的很敬畏神，以至于我们谨守我们的口，我们也来管理我们的脾气跟情绪，并且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做一个男性的角色或者是女性，怎么样能够合神的心意。我们也提到在患难中我们可以不慌忙，然后按照神的指示，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些患难里面能够归回安息到主里，能够平静安稳的话，我们看看如何去经历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可以得救并且得力。好，那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的题目本来是就是脱离自我能够操练爱人如己。好，那这个是 EQ 的第四种跟第五种能力。那但是呢，我们今天晚上会分成两个部分，在我们是课程是到九点十分，那在八点半以前我们会继续根据这个 EQ 的五个能力继续来谈我们如何在生活里面具体操练敬虔以及得胜成圣的道路。然后下半段呢，因为有蛮多的家长问到就是教养小孩子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下半段会跟大家谈一谈我们如何用敬虔的方式来搞定我们的孩子啊。好，所以呢我们先进行第一段。那么明天呢我们会谈一点点婚姻，但是我们的重点会着重在如何搞定青少年，以及大家很关心的就是现在的孩子网络上瘾该怎么办。同时呢我们会把今天的就是如何能够培养一个爱人如己的下一代，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拥有比较好的人际关系，那个会在明天早晨来说。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继续操练敬虔。好，第一天晚上我有跟大家略略提到在21世纪非常流行所谓另外一种智慧。好，那所谓另外一种智慧是因为呢我们大家过去比较注重 IQ， 那么这些行为科学家他们发现其实一个人他是不是真的能够活得很自由，释放快乐，享受幸福，享受亲情友情，并且能够有成就，充分发挥自己，是跟 EQ 比较有关系。所以这个另外一种智慧就是指所谓的情感智慧、情绪智力，或者叫情商，它有别于智商。那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你听过 EQ 跟情商这个名词的请举手。诶，大部分都听过，好，都知道。好，那么我想问大家你们觉得你现在栽培小孩，你觉得你比较要去帮助他发挥他的 IQ 还是 EQ？ 认为你竭力栽培他 IQ 的请举手。没有人。那认为要尽力的栽培他的 EQ 的请举手。哎，不少家长哈。那我想问一下爸爸妈妈，请问你平常花比较多时间在培养他的 IQ 还是 EQ？IQ， 可是你们心里面想要的是要培养他的什么 EQ？ 对，所以这个是我第一个要提出来的问题。然后呢我做一个假设，有兄弟两个人在家里面，那这对夫妇呢他们就生了这么两个儿子。那么这个老大呢他就是非常的礼貌不管是在教会或者是有客人叔叔阿姨去他们家，他都非常的礼貌，然后非常乐意招待别人，那跟小朋友玩的时候也很乐意分享。那可见这个孩子他的 EQ 是蛮高的，对不对？人际关系不错，而且呢每次遇到困难他哭一哭他马上又会鼓励自己。 他不会一直陷在情绪里面。那么呢，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你就会发现这两个孩子好像就是刚刚好是相反个性。我们家就是这样啊，哥哥非常的慢又仔细，那很不喜欢很多活动。那妹妹呢，就是不断的有很多的开辟很多的活动，所以我们常常都被他累得半死，然后他又很动作非常的快，很爱交友。那因此我常常觉得，如果他们两个孩子能够加起来除以二就好了。所以不知道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会不会你常常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家庭就是这样。那个老大呢，他常常在情绪里面嘟着嘴，然后非常的敏感。可是有一天呢，这个爸爸妈妈他收到老师就是老二的这个弟弟的老师的一通电话，说恭喜你，你的我们学校呢给孩子做了一个测验，发现你的孩子 IQ 将近140130几，那是很高对吗？对，好，那么如果是你的话，请问你的老大平常呢，他很有礼貌，很乐意帮助别人，那比较不会情绪化，你会比较高兴比较兴奋，还是你听到老大他的 IQ 这么高你会比较兴奋？是一还是二？大家凭良心说对不对？大家很诚实。我之前在新加坡问他们家长完全想都没有想就说一我就说你再想想，后来他们才慢慢的讲说老师说是二，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听到我们的孩子 IQ 很高，学校通知你的孩子是天才，你一定兴奋的那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可是你有一个孩子他非常的能够爱人如己，他很善于处理情绪，只是他的成绩没有弟弟那么好，你好像没有那么高兴，对不对？好，所以这个都是让我们家长可以思考，我们心里面分明想，我们希望这个孩子 EQ 高一点，对，对他是好的，因为 EQ 跟品格很有关系。那么 EQ 高的人，他比较成熟，心理比较健康，人际关系也比较好，对。可是呢，我们好像这个早上讲的大脑重塑，对不对？我们已经这个从我们中国古代你读的历史故事，或者你父母亲对你的期望，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不是你已经被洗脑超过10000小时，对吗？所以你需要用另外10000小时来自己锻炼 EQ， 同时也让自己的这个目光从栽培孩子的学业成绩转到怎么样？栽培他成为一个好品格、成熟、有好的素质、可以被上帝使用的人。我们在心态上、在眼光上需要做这样子的改变。好，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这个另外一种智慧是这个 EQ 啊，那因为这个 EQ 呢是 emotional intelligence， 所以是情绪智力或情感智慧。它因为关联到一个人的情绪，还有他的行为跟态度，所以请问 IQ 跟 EQ 哪一个跟活出真理比较有关系 ？EQ 对吗？好 ，IQ 高的人未必能够爱人，对不对？但是 EQ 高就包含他也有社会认知能力，他不那么白目，他能够考虑自己，但是也能够什么考量到别人。EQ 高的人他在情感上出入比较自由，他能够心理健康自由的去爱人，也能够很健康的被爱。好，所以是 EQ 的内容跟一个基督徒到底能不能行出真理有直接的关系啊。好，那么为什么这另外一种智慧，情感智慧它很重要？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智慧能力？它对基督徒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他对于像我们全时间侍奉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去服侍别人的人又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因为当你要服侍人，你就要去面对各种不同个性的人。当你要在教会服侍，就会有所谓的开会，对不对？那开会的时候，大家意见未必会相同，当意见不同的时候，你如何处理这些冲突跟差异？那这些都是属于什么 EQ 的范围。所以一群聪明的人在一起开会，是不是一定会和谐？未必，反而可能会吵得更厉害，因为每一个聪明的人都认为他想的是对的，对不对？对，好，那我们可以很聪明，我们可以有好的点子，但是我们需要有 EQ， 因为知道怎么样能够把所有人的不同跟差异变成一种和谐的一种就是统合中效，一种集体的智慧。好，那么 EQ 对一个人的家庭生活还有关系有什么意义？好，所以我就抛出这些问题，让大家可以越来越清楚知道说 EQ 它到底在谈些什么。好，那么我就直接，因为我们这个不是上 EQ 课程，我刚昨天说过，在基督神学院他们开的 EQ 课程一共四门，所以80小时。所以我们大家都是高材生，是用很短的时间去了解这个 EQ。 好， EQ 它是一种智慧跟能力，所以它有一个架构，那这个架构很简单。 好，这个架构首先呢就是关于你自己，那第二个两个人以上就称为社会，那我们是活在什么人群里面，上帝把我们创造成我们是活在关系里，对不对？好，我们是活在一个社会里头，可能是大的社会、中型的或小型的社会，你的家庭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所以 EQ 能力架构非常简单，就是两种能力。好，第一个是什么？个人能力。第二个呢？社会能力。那这两种能力也很简单，一个就是觉察跟认知，另外一个就是管理。因为你觉察你才能够管理，你看出来了，你拥有它了，你才能够去管理它。我们人没有办法去管理没有的东西，对不对？好，你拥有它你才能够去管理它，你有一个公司你才能管理这个公司，你拥有一笔钱你才能够管理这个金钱。所以你没有拥有它的时候你就不可能管理它，所以你先需要觉察，因为觉察你才能够拥有，拥有你才能够管理。好，所以这样是不是很简单？好，所以个人能力就包括自我觉察力，或者叫做自我认知，知道自己的能力。好，那你知道了就进入到什么自我管理。社会能力就包括社会认知，也就是说我能够看出，好，比方说我在教课的时候我能够看出大家听得懂听不懂，有没有兴趣。好，那我说的是不是太沉闷，是不是快要睡着了，或者是我自己讲得太兴奋了，讲超过半个小时，可是大家饥肠辘辘都在想火鸡。那我需要有这个什么社会认知能力。我们中国人讲说，哎呦你这个人真是的，哪壶不提哪壶不开，你偏要什么提哪壶，那这个就欠缺什么社会认知能力。所以台湾有一个很简单的字，说这个人很白目。好，这个就是欠缺社会认知能力。好，那么一样，社会能力也包括管理，就是人际关系管理的能力。那EQ 高的人他比较有能力跟内向的、外向的、任务导向的、人际导向的啊，或者是快的、慢的啊，还有不同背景成长的 EQ 高的人，他比较能够 handle 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好，所以这样有没有很简单啊？考大家哈，尤其是那个名字有被登记过的，请举手。这个跟我们小时候经验不太一样，被风纪股长记了名字的，大部分就要被老师处罚，对吗？可是我们不是，我们这次退休被记了名字，你有可能得奖哈。好，只有弟兄一个人吗？还有其他有谁？有没有还有谁这几天长红有？哦，两位弟兄，我记得有三位弟兄，一位姐妹啊？哦，他有在吗？哦，好，三位哈，好的，还有一位姐妹，对，你们只要再有一个人多得一分的话，你就是第一名，就可以有一套如何处理冲突的那个 CD。 好，我们来考试哈。 请问 EQ 的能力架构包括哪两种能力？谁要回答？啊，谁要回答？他们以外，你想竞争也可以哈。有另外一个姐妹或弟兄，他猛举三次手，你就赢了。好，有没有人要回答 ？EQ 包括哪两种能力？他的能力架构？哦，你们群体回答。好，我们请这位姐妹你回答好吗？哎，个人能力跟社会能力哈。好，我们姐妹得一分哈。好，那么个人能力跟社会能力各分为哪两种能力？有谁要回答？好，我请弟兄回答。认识和管理，所以个人能力就分为自我认知跟自我管理，社会能力就分为社会认知跟人际关系管理。很好，我们有第一名了，目前暂时领先擂台主哈。OK， 好，所以这个是 EQ 能力架构，可是最后会变成我们可以去培养提升的五种 EQ 的成长的方向。诶，刚刚明明四个，为什么会变成五个？好，是在个人能力里面自我管理，它又分成两个。第一个就是当我觉察，我每一次只要跟，假设我每一次跟老公只要谈起经济好财务，我们俩就会吵架。我觉察了这一点，然后我就去管理它。那管理包括两个，就是诶，这一次我们又在讲这个财务的安排，我觉得我们工作这么辛苦应该可以去 vacation， 可是老公呢，他觉得为什么要去，就是一会儿功夫就要把钱浪费在机票啦、食宿啊，这个应该可以存起来。好，假设我们两个为了这个就吵架，每一次只要谈财务安排我们就吵架的话，那么我先认知了。那这一次假设我们又要再讨论那年终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安排我们今年的这个财务呢，好，或者是明年开始明年财务，诶，我们俩又要吵架，他讲的一句话又让我不高兴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要怎么样来管理自己，因为我觉察他惹火了我，对吗？好，惹火我，我很想跟他吵架的第一个时间呢，我先能够忍住。我们是不是早上已经操练管理自己先怎么样忍住？好，对。但是呢你忍一次两次三次之后，忍了就会产生什么苦毒，对不对？因为你的气没有消就会产生苦毒，所以你需要具备第三种能力，就自我管理，包括在第一时间的什么控制力，跟你控制之后你心里面还是有不舒服的感觉，那个去梳理你情绪的能力。所以自我管理分成两个，就是控制情绪的能力跟疏解情绪的能力。那么这个就提供给大家有五项你可以提供 EQ 的你说你要希望栽培高 EQ 的孩子，那你就必须要知道怎么样栽培他，尤其你自己必须要会，你才能够去栽培你的孩子。好，那我们是不是已经讲过觉察情绪的能力，对不对？因为觉察是进入到丰盛的什么钥匙，对不对？所以觉察出来你才能够怎么样去做情绪的主人啊，觉察出来你才能够去做他的主人，去管理他。好，那我们是不是也讲过了用大脑重塑来教大家怎么在第一时间控制，对不对？好，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要来讲第三个，疏解情绪。好，所以这个 EQ 的能力分成个人能力跟社会能力，它的意思就是你先搞定你自己，才比较能够搞定你跟他人的关系。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搞不定自己，我们自己有很多的情绪，你有很多的情绪，很多的不安、焦虑、紧张，那通常在这个时候你说话都不会很好听，对，好，那或者你有很多怒气的时候，通常都会殃及周围的人，所以你必须先学会搞定你自己，然后你才比较容易去搞定别人。好，所以我们从今天早晨到从昨天到今天早晨，我们都是在讲如何搞定自己。我们已经讲了第一个觉察自己情绪 EQ 能力之母，就是好是更好敌人。当你有盲点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你就 不太容易进步。那控制自己的情绪，教大家怎么做情绪的主人，怎么去觉察啊。那我们会教大家一个信心控制术。好，那关于第一点觉察情绪的能力，我们前面都是用圣经来跟大家分享，但是今天我想用一个比较专业的术语跟大家分享。其实它是一个从无意识的反应到有意识的反应。大家想想看哈，你平常是不是不知不觉人家讲什么话就把你惹毛了，对不对？好，那你周围有没有一些人呢？他长期在情绪低落中，可是他并没有觉察。也就是说他有一个情绪习惯，那个情绪习惯就是他很经常忧虑、忧愁，或者他有一些人遇到事情就紧张。他常常遇到事情就非常非常的紧张。好，所以我们是比较多看见，其实周围有蛮多人，他是被情绪所控制，而没有办法来管理跟控制他的情绪，对不对？尤其最明显的就是爱发脾气的人，其实他们都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也就是说，当有孩子或配偶或者是别人按了他情绪按钮，他按了一个按钮他就跳起来，人家按他一个按钮他就跳起来，这个叫 react。 好，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但是呢，我们要进入到有意识的反应，叫 response。 response 跟 react 是不一样。 react 就是今天好，这个你一看到孩子又在打电动，就按了你的情绪按钮，所以你立刻讲出来的话，这个是一个什么 react。 所以这是无意识的反应。好，无意识的反应会使你变成很多状况的奴隶，你会被很多的状况牵着走。但是有意识的反应就是我看到孩子他又在打游戏机，好，我回来我就发现他好像从回到家已经三个钟头他都在打游戏机。好，那以前妈妈呢就会直接讲，你怎么又在打游戏机啊？赶快收起来做功课。那这种无意识的反应你不太会去察觉，可能这种话你已经讲了两三年了，可是从来没有有效过，不过你都没有觉察。无意识就是怎么样，没有觉察。有意识的反应就是你看到他又在打这个电脑游戏，可是呢你要怎么去回应，怎么去 response， 你会去思考，我过去就叫他把它收起来然后做功课，可是为什么我已经讲了三年都没效，所以我要来想想看怎么去掌握这个状况。所以我本来要发脾气骂人了，可是这个骂人的结果并不是我想达到的这个结果，是没有效的，所以我决定去管理这个状况，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更有效的方式。所以呢这个叫做从无意识的反应进入到什么有意识的反应。好，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专有的名词，所以到目前为止大家可以听得懂吗？好，你分别无意识的自然反应跟有意识的，所以你是有思维的。好，那所以要请弟兄姐妹，你回家之后第一步是要把你生活里面所有无意识的状态都觉察出来。也就是比方说有些人他在一些特定时候，他只要一看他们家的账单他就忧虑。好，或者是每一次只要他老婆提出不同的意见他就生气。对，因为他小时候他提意见都被妈妈否决，所以长大以后他就有一个无形的妈妈在老婆的身上。所以呢老婆一反对他他就生气。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状况，所以第一步要把你在生活里面经常性一个 react， 就是 reaction， 这种无意识的反应先把它找到。什么状况一来你就会忧愁，什么状况一来你就会紧张，什么状况一来你就会激动会生气，什么状况一来你就会挫折沮丧，你把这些找出来。好，找出来第一个先脱离做所有做生气忧虑 挫折、沮丧这些情绪的奴隶，然后你要起来管理、操练，进入到有意识的反应。哎，好，你就会思考。比方说，我经常一看到孩子的成绩单啊，假设你一看到老二的成绩单，你就焦虑。哎，所以他每拿一次他的这个学校的 report 回来，你就会焦虑。那他从一年级，你已经焦虑到六年级。你还有六年还要焦虑，对不对？所以你现在把这个状况觉察出来以后，你拿到成绩单，你就会思考，就是老二他在学习上一直有困难，这带给我很多焦虑，我有什么方式是可以帮助我脱离这种焦虑，也可以帮老二比较有效的跟他自己比，他能够不断进步，而不是跟他哥哥比。所以有一些父母他就会觉察，哦，原来因为哥哥都是straight A 都是 four point， 那这个弟弟总是 straight B， 所以你一跟大的跟小的比，你就会分外焦虑。对，好，那所以你把这些问题把它找出来，那至少你以前对这个成绩不好的老二的反应并没有使得他成绩更好，反而老二呢他就更不爱读书，你会发现因为你的介入的关系他就更讨厌读书。那所以你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重新思考你如何反应老二成绩不好的这件事情。哎，好，所以这个是操练有意识的反应，也是一个基督徒具体在操练警醒。也就是说，我对每一件事情的反应是不是和耶稣的心意啊？那记得在好多好多年前，美国的教会他们流行小朋友、小年轻人带一个塑胶的那个像表带一样，大家记得吗？那上面写什么 ？What would Jesus do？ 对不对？那这句话非常帮助我，所以我每一次碰到我觉得很难处理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问 What would Jesus do？ 如果神你在我的状况，你有什么思想，你有什么感受 feeling， 你会怎么样 respond， 你会怎么回应，请你让我知道，我愿意以你的想法为我的想法，以你的感受，你会有的感受为我的感受，你会回应的方法为我回应的方法，我愿意完全放下自己。然后我发现其实在腓立比书已经告诉我们，神要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对吗？对，这个就是一个具体的操练。对，那么基督徒就不会我行我素，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你的反应都是你自己怎么天然的己的反应，对不对？而你愿意透过这些操练，把你这些天然的反应把它找出来之后，每一件事情重新开始学习，如果是神的话，他会如何来反应这件事情？那这个操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操练。好，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五节有讲到，他说我们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我们不属于黑夜，我们也不属于幽暗。哎，好，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这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中，可是呢，我们却是在神爱子的国度，是警醒的。好，恶者专门试探那些不警醒的人，所以这边说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什么警醒谨守。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跟大家共勉，就是我们都在奔跑天路。那虽然我今天只是一个分享的人，可是我觉得我跟弟兄姐妹一样都是在奔跑天路，所以我们一起勉励这样子来生活，就是对你每一次你怎么反应事情，你对于你的孩子说的话，你对于你的配偶，你的这些反应是不是都能够讨上帝的喜悦。我不愿意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不愿意再是让自己来在我的生命中活出那个老我，活出那个己，而是愿意让基督在我里面的耶稣基督的生命怎么样可以彰显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很具体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好，那这个从无意识的反应到有意识的反应，就是在加强就是弟兄姐妹能够有觉察力，觉察力。好，所以第一步你要先觉察你的什么无意识反应，对不对？然后第二步你要去练习怎么样进入到有意识的管理。 对，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反应，不知道怎么管理，你就问 What would Jesus do? 如果是神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Okay. 好，那么我们就来看第二个，就是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我们今天就是这两天我们会把大部分培养五个能力的方法，把它绝大部分的重点都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其实你们现在已经在学习如何提升自己的 EQ 啊。那我们有另外一套课程，就是如何做孩子 EQ 教练，就是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提升这五种能力。哎，所以你必须先会，这是你的第一步。所以也许我们会在基督神学院再开这个一分钟 EQ 教练的这个课程啊。好，我们来看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啊。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其实它是一种控制冲动、延缓满足的能力。什么叫延缓满足？就是今天假设我老公惹我生气，我真的是很想尖叫，然后很想摔东西，也就是说当我被激怒的那一刹那，我要摔东西，摔了我才会舒服的这种满足感，我可以延缓。为什么要延缓？因为这个动作如果做的话，我们的关系会怎么样？会大大提款，会往后倒退很多，对吗？所以为了不让这个损失出现，所以我愿意，虽然我要破口大骂，我要摔东西才能够满足的这一份需要，我怎么样？我可以延缓。好，有一些姐妹很爱唠叨，对不对？你看到很多不顺眼的事情，你要絮絮叨叨，要念了才舒服，对吗？哎，可是你愿意为了有更好的关系跟更有效的结果，你愿意忍住。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早上我们讲要操练什么？忍住。对啊，因为你不忍住的话常常有损失，你不忍住的话常常你所唠叨的事情事实上大部分都是怎么样？有没有孩子透过你的唠叨，你唠叨的他真的都会做？很少，对不对？你一唠叨就要唠叨二十几年，对不对？甚至如果他一直都没有离开你的话，你可能唠叨到他一直跟你住，你可能唠叨到他到三四十岁、四五十岁都有可能，对吗？好，所以这个控制冲动、延缓满足是特别指在很多的第一时间。大家知道什么是第一时间吗？就是在你看到孩子的成绩那一刹那，就是在你看到孩子又在打那个电脑游戏的一刹那，就是当配偶讲了一句刺伤你的话的那一刹那，就是当你在supermarket 人家对你不礼貌的那一刹那，或者是你发现朋友占你便宜的那一刹那，这个叫什么？第一时间啊。又好比你早上赶着要去上班，结果呢孩子怎么叫都叫不起来，好不容易拖拖拉拉起来，可是呢他吃东西不好好吃，你们要已经都来不及要出门了，结果他把麦片整个撒在地毯上，那个叫做什么？第一时间。所以控制冲动、延缓满足是指你在第一时间能够怎么样，能够去管理你的情绪。好，所以在第一时间里面你能够忍住，暂停一下。暂停是为了要有前瞻性思维，就是马上思考，对，我现在要怎么做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解决这个困难。可是我们今天上午有讲到，当你的怒气全发的时候，人在生气的时候，你的智商是怎么样？三岁最低的时候。所以把孩子也骂了一顿，他今天也用不好的心情去上课，你也用不好心情去上班，然后呢又乱七八糟，你就觉得乱七八糟，地毯也糟了，心情也糟了，关系也糟了，对吗？所以你能够在第一时间先忍住暂停一下，有前瞻性思考，你本来以前都是 react， 所以那个结果不好，你现在愿意变成什么？response， 你会去思考，以终为始跟以果决心，好，就是一个 forward thinking， 好，在该忍的地方你能够忍住，好，可是在不该忍的地方不能放过。好比假设你们夫妻沟通，有一个人说话老是尖酸刻薄，对，那可能你听了早上的课程，你会想要就是怎么样 忍住才不会破坏关系。可是我们说的忍住是指在第一时间你怎么样，你能够想想你如果 fight 回他的话，结果两个人又吵了一架的这个结果是不好的，对我们家都是不利的，所以我就把他忍住，对吗？对，好，这个第一时间是需要忍住。可是对于你的配偶尖酸刻薄的这个个性，你却不能忍住，你不能放过。你不放过，你不是不放过这个人，而是你因为爱的缘故不放过这件事情。对，因为可能你的配偶在公司的时候都非常客气，在教会也非常客气，可是只有在家里面你能够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那一面。所以你是上帝所特别派来祝福你的配偶的，可是你如何能够祝福你的配偶，你需要有一颗爱的心来跟神携手合作。因为只有你看得到他在家里说话他有尖酸刻薄的这一面，所以呢你因为爱他，因为知道尖酸刻薄是没有行神的话，没有行神的话你不能够走，就是你没有好好走诚实追求圣洁的道路，没有办法去胜过自己。所以为了你的丈夫能够更合神心意的缘故，或为你的妻子能够更合神心意的缘故，你不能放过这件事情。但是不是指你不能放过这个人，所以你虽然那一时忍了，可是因为只有你跟孩子最清楚知道这个事情，你要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说，神，我因为爱我的配偶，我不是为了自己好处，因为只要他改了，他不尖酸刻薄，我会有好日子过。好，我不是只是，我不是单为这个，而为了我，为了爱我的丈夫，爱我的妻子的缘故，我渴望他更讨神喜悦。神因此求你来给他自觉能力，让他每一次这个开口尖酸刻薄的时候，他心里就不平安。主使他能够更合神的心意，神我来祝福他的心，祝福他的口，主使他的口能够成为能够献给神，成为义的器具。你为他祷告，然后之后那就是神的事情。这个叫做不放过事情，但是并不是什么不放过人。那么当你跟神携手合作的时候，你去经历好神怎么使用你，去祝福了你的配偶，他真的神就给他各种巧妙的机会来做改变。所以呢当他改变以后，你跟孩子的生活会更好，这个是附加价值。所以你的起初点不是为了你跟孩子有好日子过，你的起初点是为了爱这个人，让这个人将来能够得胜得赏，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是为了这个缘故你不放过他有的你看到的这个弱点。这样大家清楚吗？ OK， 好，那所以呢你在第一时间忍住，你也有这个爱为他祷告，可是他每一次尖酸刻薄你就很受伤。那因此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人的里面有一个情绪的仓库，所以在结婚20年可能你就一个创伤他的尖酸刻薄一次两次三次进来，那么这些负面的感受跟情绪就会一直累积在你的里面。所以你需要具备第三种能力是什么？能够去疏解或化解这些情绪的能力，使你能够无债一身轻，没有情绪的债，可以轻装上路，可以没有很多情绪的重担，人际关系的这种纠葛，来好好奔跑神的道路。好，所以我们再继续看，这就是说在该忍的地方，你该忍的地方常常是什么？第一时间你要忍住，但是呢你要记得怎么去处理忍住之后还有的心理的感受，跟怎么样这是把握神给你看到的机会，去使你全家都能够成长。好，所以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开始，我们大家很熟悉是什么？ 爱的真谛，对不对？好，第一句呢，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如果我们只有具备 EQ 的第二个能力，它虽然会帮我们减少了一些人跟人之间的冲突，但是不完全，因为你心里面五味杂陈，你在这个婚姻里面，你还是有很多的不舒服的感觉，你对对方还是有很多的埋怨。所以我就用现代语言来解释啊，第四节，好，爱是忍，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也就是神要我们忍耐了再忍耐。好，你在你的婚姻里面，你在你的人际关系里面，你要忍耐再忍耐，但是忍耐再忍耐，最后是要生出什么？恩慈，生出恩慈。所以恩慈是一个很正面的心态跟什么？情绪。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就是你吞下去，第一时间你忍了，可是你受伤了，你就忍耐再忍耐，最后会生出什么？苦毒、埋怨、不舒服、不高兴，好，甚至对他已经没爱、没有爱了的这种什么负面情绪。好，好，所以神是要我们忍耐再忍耐，生出恩慈，而不是生出苦毒。那你如何忍耐了再忍耐，你能够生出恩慈而不生出苦毒呢？那除非你有清理好照顾你情绪的能力。好，这是刚刚讲的，在第一时间你要有以果觉醒的反应跟说话方式，你先想那个后果，好 forward thinking。 好，那么教大家一个星星控制术，大家都知道星星是什么？ star。 好，那我们就来练习。好，当你遇到一件你到外面吃饭，就人家对你很不礼貌这个 waiter waitress 就是让你非常的生气的那一刹那，好，你可能就要骂起来，你可能要什么行动了。那第一时间你要 stop， 暂停一下，暂停一下。第二个是 think， 想一想，我怎么反应可以双赢，我怎么反应可以讨上帝喜悦，我怎么反应可以使这个损失降到最小。想好了以后你再怎么样？行动，行动了以后你再去想我刚才用那个方式 review 一下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方式，如果合适我以后还可以采用。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一次我老大在高中，他在高中，现在的高中小孩子有时候会结党，然后会互相欺负，有一些孩子很霸气，会欺负人，尤其对内向的孩子。那有一次我老大回来，因为有人插队然后又不礼貌，他很生气，有一点表示他没有打人，他只是有一点生气的那个反应，结果老师只看到他的反应，没有看到欺负他的人，所以老师又在凶他骂他，反而让那些人大大的嘲笑他。那你看孩子在这种状况，他会不会更生气，然后觉得很委屈，很觉得很不公平，对不对？好，所以当我去接他的时候，你就会看他整个脸垮下来的，然后呢就很生气的开了车门，把他的 backpack 用力一放到他的脚前，门用力一摔。然后你做妈妈的当时去接他，你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他出什么事情了，对不对？怎么会气成这个样子？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那我们通常妈妈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你去接小孩或者是爸爸会怎么样啊？会问他，对不对？会问他发生什么事了。可是孩子常常就是在情绪当中，他是怎么样没有办法表达的。那我们一定有蛮多的爸爸或妈妈会在这个时候穷追不舍，紧迫盯人，一定要把他问出来，对吗？那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react， 你没有去思考目前这个时候是不是一个最适合穷追不舍的时候。那如果你能够锻炼forward thinking 的话，我就会开始思考，如果我一直烦他一直烦他，他会更怎么样？更急躁。他除了学校让他不顺心，父母也让他不顺心，所以我思考到这个，那我就决定 stop。 我只问了他一次，我说孩子怎么了？我一看到他很气，好，他就是一个很气的表情，然后他没有办法回答的时候，我就决定 stop。 我就决定不讲，不讲我就开车。可是那很怪，对不对？母子两个人在车上都坐在前座，可是都不讲话，对吗？那我那个时候就开始 think， 我就开始思考，其实我还可以做得更好。我不只是不要烦他，可是孩子会想说，妈妈我有需要，妈妈却不关心。其实孩子他们不够成熟，他还没有办法想到很周到，他不会去想说妈妈是体谅我。他们其实很矛盾，他又不要你烦他，可是他又需要很想要有人怎么样能够理解他。所以我就决定比我不烦他还要再做更好一步。我就用我的手轻轻的去拍他，就是去搭在他的肩上说，孩子，妈妈虽然不晓得你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不吵你，我妈妈开车都没有说话是为了不吵你，不是不理你。等你想说的时候，爸爸妈妈随时都很愿意听。我就有了交代了，对吗？那有交代之后，你在整个开车的路程都不讲话，孩子也安心，你也怎么样安心。好，等下了车到这个车子停在 garage 之后，他就出来又嘣，门又用力这个关起来，然后呢他就自己到他的房间，好，自己到他房间嘣，门又关起来。对，好，有一些妈妈如果她是 react 的话，她就会比较不识相，就是缺乏社会认知能力，她就一定要去把她搞清楚弄明白，所以就闯她房间，然后发现那个门怎么样锁住开不开，她就用力敲，什么事情你出来说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出来说嘛，你说了我们帮你嘛，都是好意也是好话，但是怎么样，一定是反效果，对不对？然后一直敲门，然后门开不开，很生气，哎，好，就一直敲，一直敲。后来孩子就烦死了，就吼叫、大叫，好，你管，不要管我。所以我们的动作会使得把孩子的恶怎么样更激出来，然后你就更生气。什么叫我滚？我是你妈，你叫我滚，所以就敲得更厉害。所以呢，就是这样子，好像在搭电梯一样，慢慢慢慢，这个是情节就越来越高涨。对，所以呢，其实如果你能够掌握，你是做情绪的主人，你能够掌握状况的话，在你的家庭，任何的人际，任何两个人情绪高涨的时候，你会去设法使他停在什么？他有停损点，不再继续下去。对，好，所以呢，我先 stop， 对不对？保持安静，然后当孩子有这些举动，我都现在都不是教训孩子，你生气也不可以摔门，你生气也不能对妈妈礼貌，因为我已经有前瞻性思维，这个说了以后有没有效？铁定没效，没效的话你为什么要说？所以爸爸妈妈们，你第一步你先需要在 stop 之后去思考，你这样子做有没有效？可能你有理，但是却怎么样，没有用。对，好，如果没有用甚至反效果，你就暂停。所以我就暂停，我什么都不做。那后来我就开始思想，我到底需要什么。当我没有情绪沉淀下来的时候，我就很清楚，马上知道我需要两样东西。第一个，我很想知道孩子发生什么事情，第二个，我很想知道可以怎么帮助孩子不从这个事件当中受伤，我可以为他做什么。所以我很清楚知道我要什么，我立刻跟神祷告，我说，神，我要怎么做可以让孩子主动愿意讲清楚说明白，我还要你给我智慧，当我知道他到底在学校受了多大的刺激，好，多大的伤害之后，我跟牧师我们两个能够有效的方法去怎么样帮助他，这样。好，那我就安静下来祷告。好，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去经历，你常常这样子在生活里面每个细节去求问神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给你那个智慧，你人生真的会比较轻省。所以不到两分钟，神突然让我想到，我这个老大呢，其实有时候蛮好搞定的，只要给他吃好吃的东西，他的情绪就会舒缓很多。那个刚好是一个就是比较热的天气，那我在南加州的这个超市，好，华人超市很不容易买了，就是我们平常不太容易买到黄色的肉的小玉西瓜， 刚好那一阵子我买了小玉西瓜，我很怀念我们以前，我每次放学的时候，我母亲买的一些小玉西瓜，她都破半，我跟我的兄弟姐妹，我每个人拿半颗这样冰凉的挖着吃，我就突然想到这幅情景。那我的儿子其实也可以用这个搞定，所以呢，我就切了半个小玉西瓜，冰凉凉的放在盘子里面，我就拿上去。然后他越激动的时候，你敲门要越轻，才不会使他的混乱的情绪怎么样，更加的高涨。好，所以我就轻轻的敲门，我就说：“孩子，哎，妈妈拿东西给你。”所以他就来开门了，就一句话他就开门了。然后进去我就讲说。我说妈妈虽然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啊，但是呢我就是让你知道爸爸妈妈永远在你，就是我们一直在你身边支持你，你什么时候要跟我们说都可以，天气很热，来吃一个很冰凉的西瓜。然后我就走了以后牧师还没回来，所以我做好了大部分的那个饭在等牧师，只有一点点时间，他快回来了，所以我就站着，因为马上要吃饭，所以我没有坐下来弄我的电脑，我就站着去，就是调整一下我那一阵子服侍所要用的 PowerPoint 这样。突然间，就一只大熊从我后面抱住我。我们住在森林，我讲大熊的时候你以为真的对吗？因为那时候儿子他高中已经比我高大，他就把我抱着，我那时候我又要祷告，上帝，我是要起来还是要让他抱一下？因为你腰会酸你知道吗，你一直这样站着他就抱着你，所以我就停了一下啊，等到一个合适时机我就转过身来让他靠在我肩膀，他竟然一个高中孩子哭诶，掉眼泪，然后就告诉我他在放学排队的时候啊，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排队拿什么东西的时候发生这个事情。对，那我就拍他，就跟他讲说真是不公平，妈妈了解，好委屈，哎，实在很委屈，我知道，就是那个时候跟他把，我想如果是我在那个状况，我是什么感受，我就把他讲出来。他就好了，所以可能牧师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因为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大部分都已经处理好了。好，那这个呢，就是信心控制术，在第一时间关键时刻，我先怎么样？不要 react， 不要什么冲动反应，而是能够停下来去掌握那个状况。这个时候可以邀请全能的上帝他的智慧来参与这件事情，然后我才采取了行动。你就会发现每一个行动都不浪费，每一个行动都使事情是好转，而不是什么恶化。然后呢，我最后再检讨，我就越来越明白我怎么跟我老大互动，怎么跟老二互动，因为他们两个个性也是天南地北，所以呢原来跟他们互动帮助他们的方法也完全不一样。所以老二哭情绪的时候，你最好跟他一起出去吃饭，好，你跟他两个人滔滔不绝的讲，可是老大的时候呢，你要给他一个空间。好，我就慢慢的去检讨，去学习怎么跟青少年的孩子有一个好的沟通。好，所以刚刚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在第一时间能够控制冲动，延缓满足。好，那么下面我们来教大脑的安全性啊。人们在感知有害事件的时候，会有 fright 跟 fight 的这些现象。那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在美国心理学界非常有名的一个理论啊。其实圣经里面老早已经有了，在希伯来书第10章24节，告诉我们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免必行善。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激发爱心的激发，它是用 spur， 就是怎么样把它刺激出来，对，你把他的爱刺激出来，他就可以怎么样行善。对，好，所以像刚才我跟我儿子那个例子，你要去注意，你那个时候你虽然是爱他关心他，可是你一直滔滔不绝一直讲的这个话，是把他的恶还是把他的善激发出来？如果那个时候我做一个没有学习没有成长的母亲，那我一直讲你赶快讲嘛，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气成这个样子，哎，你可能越说你就越把他的什么怒气情绪给搅动，把他的恶激发出来，所以他就用恶待你。所以我刚包括你敲门的声音都在把他的恶怎么样 把它 spur 出来，把它激发出来。哎，好，所以夫妻之间也是，如果你知道人的大脑有这种所谓的安全性，你就不要去说那个把你老公的恶刺激出来的话，因为你把你的配偶的恶激发出来，他只能以恶待你。哎，如果你把他的善激发出来，他就能够怎么样？以善待你。所以神要我们怎么样？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得益处，使他的爱被激发出来。因为上帝创造人，人有趋吉避凶的本能，所以认识一个上帝创造人的这个大脑的安全性，会使得你比较成功的来跟人家沟通跟说话。所以虽然我们现在是在讲 EQ， 可是你会发现其实也在讲婚姻，也在讲亲子。因为不管你对你的青少年，对你的成人的孩子说话，或者你对你的父母说话，或者你对你的配偶说话，你都要知道你说出来的话到底是把他的恶还是把他的善激发出来。好，所以我们前面两个都已经讲了，我们现在来讲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有疏解自己情绪的能力。这是情绪能够健康的秘诀。好，所以它的重点就是你要知道清仓原理，清仓原理。好，我们家里面是不是都有垃圾桶，对不对？好，请问你一天不倒还可以吧？可以吗？可以，因为好像我们在美国都是一个礼拜才拿出去一次，对不对？好，那请问你一个月不倒你家的垃圾可以吗？不行啊，尤其如果你有吃虾壳的话，有虾子海鲜类。好，请问你一年不倒垃圾可以吗？好，十年不倒垃圾呢？你的房子一定会叠价，对不对？好，其实我们有形的这个物质我们需要常常清理，我们的心灵也是这样啊，对不对？好，所以神告诉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句话有三个跟 EQ 有关的，第一个是生气，第二个是不要犯罪，第三个是不可含怒到日落。第一个生气，神没有说生气犯罪不可以生气，神是说生气却怎么样？不要犯罪。哎，好，那是因为上帝创造人，人有负面情绪，好，正面情绪跟负面情绪都是健康的，都是正常的。因为负面事件引起负面情绪，正面事件引起正面情绪。好，比方说我嫁女儿，因为我女婿呢，他是一个很礼貌的，很有责任感的人。好，所以弟兄姐妹都问我说，牧师师母你们会不会哭？其实我那天笑得合不拢嘴，因为世界上多一个人那么疼爱我女儿，我真的是替她高兴都来不及。可是如果我女儿嫁给那个头发又红又绿，然后又戴男生又戴耳环，好，又很不负责任的话，那请问这个嫁女儿对我来说是正面事件还是负面事件？负面事件，那时候我可能就要哭了，对吗？好，所以正面你比方说家里有喜事你高兴是正常的，对不对？好，可是呢比方说比方说就是有遭遇到外遇的家庭，对，那如果这个太太说啊没有关系啦，这个亚伯拉罕也娶两个老婆，哇，不止两个老婆，对，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姐妹有问题，对不对？如果家里面有人过世，然后这个家属还笑嘻嘻的，你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他还反过来安慰你说没有关系，他荣归天家了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对吗？所以正面的事情引起正面情绪，负面的事情引起负面情绪，正面情绪跟负面情绪都是健康的。如果有事情让你焦虑，有事情让你生气，你生气这个是正常的。问题不在生气跟焦虑，问题在哪里？是你生气之后你如何表达这个怒气会得罪神。所以神说生气却不要犯罪，知道这个事情让你很焦虑很生气，对，但是呢神要你用一个什么不得罪神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事情跟表达你的情绪，这样大家了解吗？ OK， 好，那么不可含怒到日落， 不是说你真的有些事情你的伤心不会一天就怎么样结束，你的生气你跟他的过节没有办法一天结束，但神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神创造我们他是有一个情绪的仓库在我们里面，所以你必须要常常的怎么样清理它，你需要常常的清理它，你才会有健康的情绪，所以这个叫清仓的原理。好，那么如何疏解自己的情绪有两种方法，一个是短暂疏解法，也就是你平常就要使自己快乐的能力。好，那还有一个是永久之计，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这件事情它真的很伤我，可是我如何能够不好一直放在心里面变成一个疙瘩。所以一个呢是你那天心情不好，你遇到很不合情不合理的事情，好，那你如何让那一天的心情跌下来的时候你能够让它再起来。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事情它真的伤了你，如何能够不变成你的疙瘩，所以是两个。好，所以短暂疏解法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三到五项以上让自己快乐的方式，而你每一个使自己快乐的方式不能够你做了以后不能够让你有后遗症，就是后面更悲惨。好比姐妹生气的时候就想好好大吃一顿，对不对？有的弟兄也会，对吗？但是姐妹比较注重体重，等你好好大吃一顿以后，你体重增加三磅，那时候你心情又要怎么样？不好了。好，或者是有些姐妹生气她就去 shopping， 好，我就刷你的卡，结果一刷刷了一万块，所以下个月收到账单的时候怎么样？心情又会不好。有一些人呢他生气以后就大发脾气，结果呢这个青少年孩子更恨他的父亲。好，或者有人喝酒喝完酒发酒疯所以两个女儿变成还要去帮他找儿童心理医师来做治疗，然后这个爸爸就很醉酒。对，所以你每一个疏解你情绪的方式不能够为你以后带来什么后遗症，更多的问题。好，所以我们现在两个人一组哈，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你想想看你平常做什么事情你会快乐。对，然后每一个人的方法一定不一样。好比呢我如果服侍很累很疲倦，心情或者是有一些事情心情闷闷的时候，那我晚上睡前我就喝一杯热热的咖啡，喝完心情就比较舒服就去睡觉了。那你可能就不能用我方式，因为你喝了一杯热热的咖啡你就要整夜通宵祷告了，对吗？好，我们现在开始分组哈。有没有人不知道问题你举手，我可以再讲一次。好，如果还没有换另外一位，你们要交换一下，两个人都要分享最少三到五个。好，你平常情绪烦闷的时候让你快乐的方法。好，那么我们征求三位弟兄姐妹，这边一位这边一位这边一位啊，那麻烦长虹再帮我们记名字。好，我们先从马长老这边开始啊，谁要分享你平常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平常有什么让自己快乐的方式？好，谁要分享？你们赶快举手，因为我们还有那个亲子教育。好，这边先哈，我们姐妹。好，睡觉，有的人睡觉他心情可以缓解，很好。出去走走散步。好，那出去走一走还加上女性很多都是找朋友怎么样说出来会好一点，对吗？哈 OK， 好好，我们姐妹可以得一分哈。好，还有谁要分享？这边有吗？哦，有，这边有两位耶，很积极。好，我们先前面的姐妹，然后后面刚才举手的。好，你先
去运动，然后还有
运动
转移注意力去做别的事情，像买东西。
好，但是不会买到一万块钱了哈。
买菜，
买菜，就是买家里用的，
或给朋友打电话聊天。
哦、OK， 好，这样就三种了，还有呢？
还有可以听优美的音乐。
听音乐 ，OK， 好，谢谢。好，后面还有一位，刚是谁举手？哦，也是姐妹。嗯，
他刚刚讲的跟我想要说的是类似的。
啊，没关系，你还有别的吗？有跟他不一样的吗？
一个就是我喜欢打乒乓球，当我很生气的时候，跑去打一场乒乓球，
然后没打一球就是死鬼，对吧？这就是他的头打下去。
第二个就是游泳。
游泳。
第三个就是找朋友聊聊天。
哦，好。
第四个。
还有第四个，对。
吃一顿美味佳肴。
哦，好，真好，光听了就很愉快哈。好，这里我们这里还有一位姐妹。等一下，拿麦克风给你。长虹都麻烦你帮我们记名字。
抱着我的狗。
哦，抱着你的狗，或对宠物说，全家就是你最乖。对不对？哈 ，OK， 好，谢谢。还有吗？这边有没有弟兄姐妹要说？你们想知道马长老怎么样舒压，让自己快乐吗？他是抱着老婆。
是，我跟太太去散步。
跟太太去散步。
那我们住的地方呢，去这个99超市大概走20分钟，所以跟他聊天也可以散步，可以做运动，三个好处。
哦、OK。
让我生气，自己去。
自己去。OK， 好好，谢谢哈。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有每一天让自己很健康的、让自己快乐的这个方法。我们这个叫做备援能量，我待会给大家看这个哈。这个叫做备援能量，也叫做挫折复原力哈，是 Robert Brook 这位医生他提出来的。就是你每一天你的情绪的损耗一定要每天复原，所以你每一天都可以做一些使自己快乐的事。我最喜欢在洛杉矶听到有人说，我就打扫。我就说你下次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到我家，或者有人说我就煮一桌菜。对，可是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或台北的时候就有点遗憾，因为我就没有住在那边。好，开玩笑。嗯，所以呢就是这几个名词你要记得，这个叫挫折复原力。那这个字它的英文的原来意思就是球丢下去它会怎么样弹回来。你有弹回来，你被压扁了，可是可以复原，可以弹回来的一种能力。那这个要养成习惯。那另外备援能量就是说，今天即使没有太多让我很伤心的事，可是我还是可以做一些使自己快乐、神也喜悦的事情。那你就你今天加了10个正电，那但是没有负电需要怎么样？没有让你情绪不好的，没有要提款的，所以你的正电就可以储存，这个叫做备援能量。所以如果你可能今天你根据以前你慢慢储存，你已经储存了100个正电，那么今天遇到一个事情它提了，它产生80个负电，那么你还有什么20个。可是你平常没有做这样子的一个心情的一个保养的话，那么很多时候这里提你一点，那里提你又没有觉察力，所以你可能都已经赤字你的这个心灵的这个力量已经赤字100了或1000了，你都不知道。好，所以这个几个名词大家要能够知道。好，每个人天生上帝都给我们有挫折复原的能力，可以在挫折中产能，在挫折中成长，这是上帝的恩赐啊。所以你自己一定要有，因为人生有挫折是正常的，可是如何在挫折中能够产能，能够不被消耗，你才能够教你的孩子啊。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情绪仓库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常常清理我们的情绪，那么我们可能里面就会 我们人好像是一个器皿，里面可能就五味杂陈，常常那个里面的感受有不安，有焦虑，有迷惘，恐惧，愤怒，担忧，害怕，困扰，好，都是负面的情绪的时候，你记得我们是一个倾倒生命的人，所以如果你的情绪是这么复杂，大部分都是负面的，你不知不觉你都在倒给你周围你最亲近的人，所以你倒给他们的都是酸甜苦辣的。那可是如果你常常清理，常常清理你的情绪，并且再加上你有灵修，有成长，有学习，那么你那个负面情绪你清理好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断增加你的信心，你也有使自己快乐的能力，那你自己比较有力量，而且有解决问题的创意，很乐意学习，有主动积极，平安和谐，然后神的爱能够浇灌你，培养有趣跟幽默，像黄牧师很喜欢讲笑话，对，所以呢，他常常让我哈哈大笑，他就是一个什么倾倒什么祝福的人，因为他里面的情绪是正面，如果他很有信心，他就会倾倒力量给我，如果他很幽默，很宽恕，很喜乐，他就会倾倒很多的爱给我。OK， 好，好，所以保持情绪仓库的这个清洁，所以有专家他形容说，这个情绪没有保养的人，就好像开一部漏油的车子，对，所以你沿路开它一直漏油，哈，好，好，那么这个是短暂的疏解法，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培养。我们现在来讲说永久之计，如果他很，就是他让我。我虽然第一时间忍住了，可是这个不舒服还是在我心里的时候怎么办？那我们要用理性，就是跳出非理性思维的方式。我们先看这一面哈，跳出非理性思维哈，这个是 Dr. Albert Ellis。如果说你有上一些辅导课程，知道 Dr. Albert Ellis 他最主要理论就是什么？理情治疗法，理情治疗法，它当然它有很多复杂的理论，但是我想，Dr. Albert Ellis 他非常主张，我们人自己有一个就是照顾我们情绪，使情绪自愈跟复原的能力。那么他说，我们人如果要摆脱情绪困扰的话，其实你首先是要摆脱很多非理性思维。那什么叫非理性思维？他这么说，他说哈，我们人为什么会常常生气，是因为我们生活里面不断的出现应该跟不应该，就是 should， 你应该或你不应该。对，好，你下次你留意看看，你每次说他应该这样，他为什么不这样的时候，你是不是正好你就是怎么样很生气哈？那我以前常觉得说，哎，我们基督徒弟兄哈，这个平常在教会都非常的爱主啊，可是一开车灵性就会倒退十年。有没有？对，因为一开车就会开始开骂，对吗？好，可是呢，有一阵子，我记得我20年前来美国的时候，就觉得，常常你会看到大家开车都很礼让，而且都很守规矩。如果要换车道，一定会打什么？打灯，对不对？好，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在有很多人换车道不打灯的，你有没有发现？对，那所以我每次我就很生气，有人不打灯突然过来的时候，我就很生气，你应该打灯，为什么不打灯？好，你怎么可以不打灯？你不应该不打灯，你就到我前面来。所以通常那个时候你就会怎么样？很生气。对，好，那这个是非理性思维。那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遵守交通规则是正确的，应该是理性思维，为什么是非理性思维？其实呢，人人都应该在换线道的时候保持安全距离以及打灯是安全的，这个是对的，这是理性的。可是非理性在什么地方？非理性就是在你认为这个世界上连一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都没有，这个是非理性思维。你认为这个世界上连一个换车道都怎么样都不打灯的，连这样一连一个人都不会遇到，这个是非理性思维。所以呢，有一次我女儿回来哈，那我们母女俩感情很好，我们常常就一起，她从大学在 Michigan， 她一回来我们就母女俩一起做很多事情。我们在车上因为聊得很愉快，我就听到我女儿常讲说，妈妈妈妈打灯打灯。 我心里想我很注重交通规则啊，我说我刚刚有没打灯吗？他说你没有打灯这样子，然后好几次他说妈妈打灯打灯，我然后他讲说妈妈你平常开车都不打灯吗？你换车道都不打灯吗？我说没有啊，我很遵守交通规则。我才发现我也会有什么，我也会有不小心没打灯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跟女儿讲话讲话讲话讲讲，你就怎么样忘记了，你就忘记了，对吗？对，所以那一次我就很清楚，我认为人都不会有失误，不管他故意的或者是无心的，都不该有不遵守交通规则人出现。这个是一个什么非理性思维。如果我们的生活里面非理性思维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常生气，我们就会很郁闷。对，好，所以你下次你碰到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你要怎么说？人是应该遵守交通规则，但是哎，好，就是会有不遵守交通规则，我遇上了，所以我自己小心一点，这样了解吗？我再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跟我女儿有一次从她从大学回来，那因为呢弟兄姐妹都很爱我们，所以儿子女儿他们每次从外州回来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想请我们全家一起吃饭。那有一次呢那个家庭我现在已经忘了具体时间，不过呢就比方好比说七点钟开饭，那我就跟我女儿讲说我们六点半一定要出门。那在美国长大的很多孩子他们就是通常都是出门之前洗澡，因为这是一个礼貌，身上你没有什么体味，所以我们的孩子大部分如果他不出门，可能他就等到他要出门的时候再洗澡，因为那天他知道他晚上要被邀请。可是他又长头发，又洗澡还带洗头发，还长头发要吹，又要吹很久，然后睫毛还要怎么样刷一刷，所以他用浴室就要用很久嘛。那我们家的浴室因为牧师他鼻子过敏很厉害，所以我全部香的东西都不能用，可是我们女生的那个沐浴乳哪有不香的，对吗？对，所以我就不能跟牧师共用一个卫浴。女儿去上大学以后是用他的，可是等到女儿回来，我所有的化妆品我东西都在他里面，我就跟我女儿讲说孩子妈妈化妆只要十分钟，所以你六点二十分出来就好。对，所以我已经有进步哦，我没有说等到他迟到了一直在下面骂迟到迟到了。很多家庭都这样，这就是一个什么 react， 你什么东西都是一个无意识反应。我已经有意识反应哦，我已经先掌握这个状况，告诉他说女儿好，六点二十以前你随便用你的浴室用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五个小时六个小时都没有关系，但是六点二十以后请交给妈妈，因为妈妈化妆要十分钟，这样子。好，所以等到六点二十我上去的时候，我发现门是锁着。哎，好，那如果我们又是一个 reaction 的话，我们就会讲说我不是跟你讲六点二十要出来了吗？六点二十你怎么门还锁着，赶快出来。那通常这个东西就会怎么样，让里面的人更紧张，他就会 fight， 对不对？好，然后更手忙脚乱，母女那天就会很不愉快。所以呢我马上就想，好，我马上就想从跳脱非理性思维，因为我的非理性思维就是认为我跟孩子讲了六点二十绝对没有一个孩子好会做不到，这是不是非理性思维？大家听得懂吗？我跟孩子讲的话他就一定会做到，不会有一个孩子做不到，这是不是非理性思维？所以呢我就想说我虽然已经事先跟他讲了，但是呢他还是六点二十不能好，我遇上了，我遇上了，所以我遇上表示我的 plan A 不成功。我的 plan A 就是我已经提前告诉他六点二十交给我，所以我们就加上你必须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止一种，你必须跳脱每一件事情只有一种解决方法的这种迷思。对，因为如果解决你每次解决问题只有这个方法，可是偏偏这个方法行不通，你就会很挫折，你就掉到死胡同里面。你要练习解决问题是要有创意的， Plan A 不行我就想 Plan B。 我们姐妹大家都这个很有这样经验，我本来化妆十分钟，可是现在女儿门锁着，我 Plan A 行不通，我有什么方法是 Plan B， 我可以怎么做啊？大声一点，什么 哦，就是带着在车上画，对不对？这你看，这是不是一种方法了？反正是牧师开车，我就在车上化妆，对吗 ？OK， 好，一种对不对？还有什么方法？啊，大声一点，不要画素颜，对不对？也不会太丑，所以不画也没关系。对，不要画。还有呢？敲门进去，就说女儿，你先把衣服穿好，妈妈要进去了，一起用，对不对？因为穿衣服比较快嘛，吹头发比较慢嘛，对，一起用很好。还有呢？还有什么方法？请说。对，打电话给主人说，我们可能会晚到大概10到15分钟，对不对？好，四种了，还有什么方法？哈，对不起，大声一点。哦，再找一套化妆，另外，对对，可能有两套化妆品，可能别的地方有一些平常不用的，拿出来画一画，哎，很有创意耶，五个方法，还有什么方法？我可不可以从10分钟化妆术当做训练自己变5分钟，可以吗？可以，好，然后我可不可以跟女儿说，女儿，你把我的东西递出来，妈妈在外面弄，可以吗？可以，所以你看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止一种，可是因为你有非理性思维，你觉得只有这种方法，所以你是不是很困厄，对不对？那因此你一定要跳出什么 should 跟 shouldn't， 应该或不应该，就是遇到了，就是遇到了。主耶稣老早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耶稣里面，你为什么在耶稣里面有平安？因为你不能接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能如你的意的这个事实，你觉得应该这样，你不应该这样，我们常常在不能够接受，人是不完全的。好，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跳出非理性思维。所以你想想看，因为我不生气，我就跟女儿讲说，我那个时候我是马上想到。我其实可以先做别的，所有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化妆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跟女儿讲说，女儿，那妈妈先去做别的，你好了告诉我。所以你看我母女关系怎么样，就不会受影响。而且因为你没有生气，所以女儿很感激你，所以她动作就更快，一分钟之后她就开门了，我其他事情还没做完她就已经出来了。可是你在那边急她，保证她至少在里面再多待5到10分钟以上，对不对？好，好，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跳脱这个非理性思维，培养阻断的习惯。哈，那什么叫阻断的习惯？好，通常一个事件来了，我们第一个产生情绪，是这个情绪使我们失去解决问题的创意。所以这个我再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第一次受邀矫生，在洛杉矶的矫生，它有癌症中心，所以他们成立了一个乳癌的幸存者的一个，他们跟德州的一个医院哈，他们做的一个研究。那我第一次被请去跟这些癌症的幸存者讲情绪管理的时候，我非常的紧张，因为我在想下面的人一定不会信任我，一定不会相信我讲的，因为我没有遇到面对死亡的这种害怕，那我讲的东西怎么有说服力呢？所以其实我是蛮紧张蛮担心的。那因此我就一直在神面前祷告，一直预备我的那个 PowerPoint， 预备到晚上很晚，我都觉得没有把握，因为我觉得我讲的东西蛮虚的，好像我自己心里的障碍，认为我讲这些东西都是皮毛，比起人家遇见了死亡还要做 chemo 这些东西。好，那所以第一天很晚才睡，第二天早晨我6点就要起来，因为我最晚9点一定要出门，所以我6点我就起来又开始预备祷告，这样子感谢主，所以终于呢全部弄好了。可是时间就有一点赶，就是要不塞车才能够准时到达，但是你不晓得路况如何。可是呢，因为昨天太晚睡，早上又很早起来，所以有一点困，我就决定出发前火速的赶快煮一杯咖啡，然后呢就你加了那个奶精之后，冷的就会比较不那么烫，就喝完一杯咖啡再走。所以等我咖啡拿来，我就在厨房要拿糖罐子，就咚，那个糖罐子前一个人用，盖子没有盖好，所以我一拿它就全部糖都洒在那个counter，还掉到地上。 好好，感谢主，因为我平常已经跳脱非理性思维，而且练习阻断法，所以这是事件发生，我第一个先怎么样阻断我的情绪，因为我不进入到非理性思维。非理性思维就是是谁没有把盖子盖好，那个时候儿子女儿都读大学，家里面只有我跟牧师跟一只小吉娃娃，吉娃娃不够高，所以不是吉娃娃，不是我，请问一定是谁？一定是牧师，对不对？所以你就会陷入到你不应该，你为什么用糖的时候，你为什么你应该把它盖好，你不应该不盖好，你可能就会生气说你为什么用糖不盖好，你看现在怎么办？然后牧师他也会自我防卫啊，不是我，一定是你，所以两个人就吵起来，那我的 EQ 就破功了。我连这么小事我 EQ 都破功，我那天一定没有办法跟癌症幸存者讲情绪管理。对，但是很感谢神，平常有锻炼，我就用阻断法。第一个，这个事情会发生的，反正不管是谁，这个盖子没有盖好会发生的。然后就在出门你越需要的时候越有麻烦，这个事情是有的，所以我先接受了这个事实，因此阻断我的情绪，我现在立刻跟上帝连线，神有什么方法可以在两分钟之内清理好。所以当你的情绪，我们讲台湾话说没有压起来的时候，没有发作的时候，你的头脑会很清楚，立刻跟上帝连线。后来就是在那瞬间神就给我一个智慧，我们不是有 paper towel 吗？ paper towel 你沾一点水之后那个水不要太湿，整个这样子一下子一包，然后它糖又会溶解在水里面，在那个水龙头底下冲一冲，第二次就干净了。然后那个再冲一冲，那个 paper towel 不会烂嘛，对不对？然后地板再一擦，总共真的不到两分钟，我就出发了。所以我很感谢神，还好我自己有胜过情绪困扰。所以那天神也很同在，因为神让我想起我自己的一个见证。其实人生的痛苦不只是癌症遇见，面对死亡，我的父亲在我大学的时候车祸变成植物人，神让我想起来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那神怎么在我父亲出车祸，整个公司全部垮掉，我们负债很多的这些状况里面，好，那所以这个都是在你能够管理你的情绪的时候，你才能够让圣灵很自由的工作。所以这个阻断法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跳脱非理性思维。我们经常讲怎么样这世界上这样的人会有的，我遇到了。所以你现在是要跳脱阻断你的情绪，而进入到那我 plan A 不行， plan B 是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怎么样，不止一个。然后等我分享回来，这些癌友们他们也很高兴，我自己也觉得说我没有有入神的托付，很高兴。所以你心情愉快平静下来，我才想到在我们家那种所谓开了盖子没有盖紧的永远不会是黄牧师，他是属于他用的东西一定放回去，然后做事情一定做得很彻底的人。所以也不是他，也不是我们家的吉娃娃。那你觉得我们家会有谁用糖罐子开了以后没盖紧？自己。但是我们也能够原谅自己，就说就是经过这件事情我学一个功课，他会带给我这个困扰。所以你也跳脱责备自己自责的这种情绪，立刻进入到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神让好事歹事都帮助我们得益处，生命成长，让好人遇见好人坏人都可以生命成长。对，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对吗？好，哇，我们 EQ 有很多讲完了以后又发现又没有办法讲亲子，所以明天可能我们就能够希望能够更多的进入到怎么跟孩子们沟通，怎么有效的教养孩子，怎么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或孙子。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这两天的这些信息里面，主，孩子自己很深的感受到你的话语，当我们很认真的去听去领受透彻的去执行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真的是更加的丰盛美好。主，我们也感谢你其实当 我们能够跳跃这个情绪的干扰的时候，我们反而可以跟神连线，好让神的创意跟智慧更多的来带领我们，在你已经知道有患难困难的这个人生当中，能够享受真正的平安，能够显出一个信主的人的智慧跟神的同在。因此我们今天所谈的自我觉察力、控制情绪、第一时间忍耐的能力，以及疏解情绪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喜乐，使我们情绪的仓库能够得到清理。当我们无债一身轻的时候，主，我们才能够放过别人，饶恕别人。当我们有很多情绪债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饶恕跟放过别人。因此求主来祝福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三种能力，能够使我们的弟兄姐妹更深的领受到神你的恩惠跟你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作为。主耶稣，我们将感谢献给你，愿圣灵的工作继续在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个人以及家庭当中做你奇妙的善工。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
好，我们大概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想我们听完信息，今天听下来不但是王师母还有黄牧师的信息，还有我们 Albert 英文牧师的信息，其中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把它带到祷告当中所以我们差不多有十分钟时间我们过去几次都是两位两位让你们前后看一下，我们找个三位或四位一起来祷告然后最后我会把大家做一个结束然后 Alan有报告然后 Alan 上来报告之后，我们去接小孩我们还有时间。好，大家赶快组成三到四位，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赐给我们今天一天，我们在你面前来听你的话语，来学习也看顾保守我们一天下来我们整个营会的平安。主，感谢你赐给我们三位不同的讲员提醒我们你的话语的重要，更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在你里面不单单只是信耶稣，我们更是要成长。主，也感谢你借着牧师师母再一次让我们晓得我们怎么面对我们自己生活中情绪的一些的困难，还有我们怎么仰望你。主啊，真的给我们智慧，也让我们能够有这个安静的心，能够依靠你的心，在各样的事上我们来仰望你。主，继续来保守来看顾我们家庭看顾我们人际关系的生活里头，能够活出你的话语的这个奇妙，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荣美的香气。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